本节目由 Kick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职涯探险，今天的主题是我想录取你。在正式开始主题之前，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这家公司除了在台湾深耕40年，也有跨足海外，以永续的概念打造全球首例的零碳观光岛，核心事业中带动 PropTech 房地产科技的创新，并且发展居住生活生态圈，专利与设计的数量规模领先同产业。这家公司连续9年获得台湾证交所公司治理评鉴的前 5%， 在全台参与评鉴的900多家的公司中呢，除了台积电、统一超商、台湾大哥大等8间公司之外，再来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是信义房屋。今天节目的最后也会有信义房屋第三届储备干部的计划介绍。现在让我们欢迎信义房屋的两位 MA 来到职涯探险的现场。Hello， 你们好，跟我们的听众一起 say 个 hi 吧。
Hi， 大家好，我是 Tenya。
Hello， 大家好，我是信义的彤彤。
嗨，我们今天找来 Tenya 跟彤彤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信义房屋 MA 的资讯。那首先呢，我想要先请两位大概先回答一个，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子加入信义房屋的？可以先请两位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加入信义房屋的 MA 计划呢？
我以前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念政大财管，对，所以我其实身边的学长姐啊同学他们都是走金融业比较多，但是其实财务管理啊，我们要有非常多的资产的配置，其实不动产也算是其中一项的一个资产，所以其实那时候系上就有开跟不动产相关的课程，那我就有选修。那在选修过程当中就发现，我其实对比起股票啊证券，我其实更喜欢的是看得到摸得到的房地产，对，所以在选择业种上面我几乎是没有什么挣扎，我觉得就是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可是当时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就是跟家人沟通，因为我爸爸妈妈想说为什么就是一下子跳了这么多，但我就只跟他说我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对，那选择 MA 其实是跟我过去的本职选的是比较有关系的，因为它是跟商管啊经营管理策略等等是比较有关的，所以信义 MA 就完美的结合我想要做房地产的这种业种，然后又跟我的背景有关系的一个还蛮好的选择，所以我当时是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投履历了。
了解，好，这个是彤彤的故事，那听下你呢？
我自己的话就跟彤彤相反，我自己是在政大地震系加地震所，所以我整个学生时期其实本来就是跟不动产息息相关，就是学很多经济啊或者是估价这方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考取了相关的证照，就是代书这样子，所以其实原先也一直以为就是会朝着房地产，但是比较是类似不动产企业，或者是甚至像我很多同学会在公部门里面工作这样子。但其实在实习就大三大四实习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个性是比较活泼的，然后我其实是喜欢做很多变化性的工作，所以也一直在找就是有没有机会可以挑战看看比较专案类型的。对我来说比较没有说去选择产业的这个挣扎，而是那时候信义房屋开这个是经营管理的储备干部的职缺的时候，我就是有机会在我熟悉的这个产业里面去做很多完全不一样，比较偏经营管理或者是刚刚讲到的这种企业经营上面的这些知识跟议题。
了解，两位的故事分别有一些不同，一个是本来是非专业但进入了这样子的专业，一个是本来就已经在相关的知识领域，然后后来选择了同一个产业的工作。那我想要先问一个大问题哦，就是在选择产业这件事情上，你们当初自己内心经历的那些思考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加入一个房地产业，那大家普遍都会有一些挣扎或者是在担心的问题，你们如果回到当时，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担心跟挣扎是就是那个时候内心很真实的想法？因为我相信这一块应该也是听众们内心好奇的题。
那我先分享好了，因为 我觉得它对我来讲还是一个相对陌生，因为我以前就是学跟金融相关的背景，所以对房地产的话会觉得第一个比较陌生，第二是担心它好像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虽然金融业可能也没有说真的多，
金融业感觉好像比较 fancy，
对对对，但是就每个人很 fancy， 然后你在华尔街就是大家信义计划区那种感觉，就是上班好像就是都很
我觉得
高大上吗？
普遍商管院的对于金融业都还有一些蛮 fancy 的想象、啊。
没错，而且我们学长姐他们在职场上面其实都发展的蛮好的，所以反而选择了一个相对陌生不同的一个产业，我其实没有一个 role model 可以去 follow 的。
其实没有那个 reference， 就是你身旁的学长姐们可能也比较少人一开始就直接决定要进入房地产业，
没错。
然后比较多都是在金融产业，所以相比之下，如果我今天是要跨领域进来的时候，我好像没有一个参照，就是那我之前各系的人进来这边怎么样这样子。
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的选修课程不是只有上财管的不动产课，我那时候有去上就摊牙他们地震系的课，因为他们可能、啊、我那时候觉得、啊、他可能跟房地产是比较有关系的，然后从中去寻找一些资源，然后寻找一些学长姐请他们来回答我的一些问题跟困难或是疑惑的地方。
嗯，其实我觉得彤彤也讲到我们制作这个节目一个很关键的点，也就是也因为大家都有在找寻一些跨领域的机会，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内容有一部分也是希望可以分享给假设现在大家在想说我要不要进来这个产业的同学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听听看别人的故事怎么样做决定的。那这个是刚刚这个彤彤的分享。那听下你呢， 你自己会觉得因为身旁的人都进来相关的产业，虽然大家可能有公部门的机会会有比较多人选择这样子的机会，但你自己在其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子的挣扎或者是一些小心声的这个对话之类的？
因为不动产其实它下面也还是细分蛮多的嘛，那公部门是一块，那另外我也有很多同学他们是在不动产顾问业，可能像是 CBRE 啊这一类的重量联行，那当然那个对我来说也是当时觉得比较 fancy 的东西，然后甚至是我那时候也有就是先到估价师事务所里面去实习，然后记得那个所长他就是自己出来开业，他跟我说天雅，我跟你说你要是考到了然后你自己出来开，你要200万、300万、400万、500万，就是一直往上数，我想说怎么还没停
数多久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这些领域比较是我当时在考量的。那房仲的话就是免不了一开始都会觉得说诶有点陌生，或者是大家对他的观感可能会有点觉得说是不是会很打扰到我，又以客户的角度来说，所以这反而是当初就是对于房仲不了解的时候会有的一些想法。对，
了解。好，那我们刚才聊了一些比较是各自历程上面的一些心路历程哦。现在我们要回到就是关于信义房屋的这个 MA 的经历的流程，两位都是透过 MA 的管道进来的，那可以跟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这个 MA 的工作，它是负责什么样子的工作，然后以及在信义房屋内它的角色的定位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呢？
好，那因为信义它其实已经是一间40年左右的公司了，
非常有历史的公司，
非常有历史，而且做的是跟房仲服务比较相关的公司。那现在其实所有的企业其实都面临在转型，特别是数位转型，其实数位转型对我们这种服务业来讲也是相对来讲很重要的。那为什么会有 MA 呢？就是公司在进行转型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同时很多专案要去执行。那信义的 MA 它其实不是业务性质的 MA， 我们是幕僚的 MA。因为以前信义的幕僚比较是日常然后作业面的，就是根据不同的功能性有不同的一个作业，所以他们其实在专案的执行啊还有规划上面其实数量没有这么多，可是当一下子这整个专案要推展的东西变得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有点人手有点不太够。那最快的方式可能我们就去外面找 PM 进来嘛，可是我们同时又面临到因为我们的房仲的业务啊整个全台湾大概有3000-4000人左右，我们的专案很多都是要推行到第一线去的，所以我们很需要的是很了解第一线作业的业务作业的人，然后同时又还要有专案管理的能力。那这东西是其实你挖角或是直接从公司内部本来就是做幕僚的 PM 直接来做是比较困难可以兼具的。
相对在找寻人才上面比较难，就是一步到位了。
对，
要比较接地气一点的话，还是要了解相关的产业的资讯跟知识，那个技能必须要从内而外的发展，感觉会比较能够接到这个企业的需求。
没错没错，所以这就是 CMA 诞生的由来。
不过 我要补充一点哦，其实在整个数位转型的过程，因为如果是 Cake Resume 的忠实听众的话，应该还会记得在我们另外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科技职涯曾经有访问过行云房屋，当时在讲的就是某一种整个技术架构的转型，然后以及整个数位化的过程有什么创新的演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再回去听那一集的内容。在整个数位化之后，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数据跟很多的资料，它必须要有更好的使用的方式，才有办法发挥最大化的帮助性。这我也觉得是新云房屋就是在这几年非常努力想要推动，而且是不管是帮助到第一线的所有的顾客消费者，以及第一线在服务所有顾客的员工们，都可以透过这个数位转型的过程，然后让整个交易的过程或者是购物的过程是体验更舒适更流畅，然后有更多数据可以帮助大家再进行优化的。这个是我觉得整个数位化一个蛮重要的进程啦，也是一个蛮好蛮典型的一个数位转型一个很好的典范这样子。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那请问这个 MA 它会有我们一般所认知的一个轮调的历程吗？
是会有的，因为我们新 MA 总共培训是两年的时间，那每半年呢就会轮调一个单位，所以总共会有四个阶段的轮调。那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就是因为我们很重视 MA 必须要有所谓的第一线的经验，所以我们所有的 MA 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刚进公司的前半年呢，就是都要到业务分店里面去担任防重新人。
哦，所以两位其实都有到第一线去当过就是在第一线的店家里面去当过防重的工作了。
对
对，
那现阶段你们有什么观察吗？我先在这边打岔先问一下。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觉得防重很辛苦或者是工时很长，但是我自己是还蛮喜欢那段时间的，就是因为它虽然工时长但其实是非常弹性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业务就是赚的也比想象中还要多蛮多的，
毕竟是一个挑战比较高的工作啊。
对，所以如果你是其实自驱能力很高，然后你是目标导向非常强的，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工作，就是我进来之后都会一直推坑朋友说哎，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那我想要更进一步问哦，因为刚才有讲到说整个轮调的过程中一定会到第一线，那这个第一线你刚才讲是待半年吗？
对，
那这个半年就是半年之后轮调到哪是怎么样子决定的？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大概在第一阶段轮调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可以填写志愿序，然后人资呢会再做媒合。那像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二届了嘛，就是也会邀请各单位的主管来分享说我们现在有哪一些专案是你比较有发挥空间的。大家每个月的参序里面其实也有蛮多时间可以交流到总公司的一些资讯，然后再让这个 MA 来做选择。那我们其实还蛮尊重大家各自的志愿的。对
哦，那比如说请两位回顾一下你们当初在选填志愿，这个是可以分享的吗？你们当初的选填志愿一二三大概是什么？
一的话是人资，二的话是财务，我觉得好像觉得可以跟自己学的东西有一些连结。三的话是转型办公室。
哦，什么叫转型办公室啊？
其实就是为了刚刚所讲的数位转型而有了一个部门，那这个部门就是会征召各个幕僚单位，可能有一些专案
各自专长的人，
对，各自专长，
然后协助这个转型的过程可以更流畅一点。
对对对，所以那边算是很就是专案的服务地这样子。
哦，酷酷酷，我看到那个办公室看起来很厉害。
对对对对对，我们每天早上都是自己可以找座位。
哎，我觉得很厉害，那比很多新创的公司看起来都 fancy，
很 fancy， 很 fancy， 而且很舒服。
好了，这个是彤彤分享。那天亚你呢？你当初的志愿怎么写？怎么选的？
我当初的志愿第一个的话是人资。然后那时候还有填客服，因为其实我们有非常大量的客户资源嘛，那线上线下串联是我当时蛮想做一件事情。然后第三个我好像也是填转办。对
哦，那在这个志愿序的选择上或者是内部的总公司的部门会有机会可以方便介绍一下大概会有哪一些 部门？
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现在已经轮调到最后一个部门，那分别就是有在人资，然后转型办公室，然后现在是在仲介产品部，也就是一个服务，就是我们内部大约4000个业务，提供他们这些仲介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系统。那还有就是我们对外去经营我们外网，就是外部的这些流量跟会员的一些使用的工具，这样子一个部门。对，那其他的话还有行销部。对，那彤彤要补充吗？
还有那个数据应用发展部，就是主要是做数据分析，然后一些数位的专案的一个部门。
了解了解，听起来感觉在部门的这个职能方面其实涵盖的非常全面，因为它毕竟是一整个完整的产业，各方面都希望可以透过 MA 的角度去协助到，所以在分工上跟多元性上它是蛮多元的。好，那接下来呢，我要问到下一个问题咯，就是以你们目前现在的感受，我相信你们身旁应该还是会有一些 MA 的同学啦，就是大家可能彼此同届的啊，或是学长姐学弟妹会有一些交流。哎，不晓得你们现在跟其他同学交流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金融业是最早有 MA 这个概念的，
对对对，
然后已经行之非常多年。
毕竟你也是从商关科系出来的。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我的室友两位全部都是金融业 MA， 然后我是新一的 MA， 所以我们那一群就是我们是晚上都会互相讨论一下，对对对，互相讨论一下彼此的工作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因为金融业已经做很久，而且金融业其实说实在规模还是比较大一点，所以他们很多已经发展的很成熟，会希望在一开始选择MA 的时候就要选择单位，例如说你要是法金 MA，
是
个金、校金 MA 这样子。那信义的话是就是信义的 MA， 所以刚刚听他也在分享，我们可以轮调选择的单位其实是非常不同领域的，而不是在同一个功能部门里面去在各组里面去做轮调，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我想打个比方，但他可能自己先讲自己先笑一下，就像十几年前我在选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大学的科系是没有流行这种不分系的，所以你选了科系你就只能一路念到底，不然就是念到大二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说我要转系吗？很痛苦。但是我相信在两位念书的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有很多科系是不分系的。
对，
那我觉得至少在信义房屋的 MA 这边比较有点像是不分系的概念，可以先让你有一个比较通才跟相关知识领域的补足这样子的资讯之后，可以再选择你要往哪一条路走。这跟这个金融的 MA 相比起来是它有一些优势存在的，
而且我们第二届 MA 开始他们是可以选择到海外去轮调的，因为信义不只是台湾而已，我们的据点还有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所以他们是可以选择海外轮调，这点也是蛮不错的一个亮点。
了解。那这个海外是要看表现才有办法选的吗？还是大家就是看看运气啊？
因为它是放在可能比较最后一个阶段来去做选择。那因为如果你是要去日本的话，你其实基本上可能在语言上面你要
会
讲日文，
就还是要会一点日文的啦。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在资格上面可能就是在语言上面要可以有一定的资格。
然后我补充一下，其实会排在最后一个阶段，我觉得也是就是信义房屋其实是真的用培育的这个角度在看待每一位进到公司里面的这些 MA， 所以他其实在前面的几个轮调的阶段都非常重视 coach 他是不是可以有能力，或者是说这个部门里面有足够的专案，真的把他的能力培育起来之后他变成一个人才，然后我们再就是依他的能力，像语言能力或者是他的志愿来安排他到海外去解决相关的这些专案，我觉得也是重视的一个表现。对，
那既然Tanya讲到这个，我想要接续的就是接着问哦，因为其实我了解在整个 MA 的训练的过程呢，他一定会有很多新鲜的事情或是没有预料到的事情，甚至有些称之为是蛮大的挑战。我想要先问就是Tanya，你自己过去在整个 MA program 里头，你有没有遇过一个很大的挑战或是印象很深刻的故事，或是你刚才有提到像是 coaching 这一块，其实是你自己也觉得是有感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这样子的故事给我们的听众吗？
好，还好私密哦。我想要特别分享的是那个第一个阶段业务历练，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对这段是蛮好奇的。那我那个时候是就是大学研究所 就是一路这样念上来之后毕业新鲜人的时候，我就来到信义房屋。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刚到门市的时候面对的这个冲击相对来说是蛮大的。举例来说那个时候因为你刚毕业，你的生活体验其实也比较单一，可是你很快就要面对到很各式各样各种业种的人。我那时候遇到什么我是信义区的这个地主，然后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是
人生中还没有遇过地主，
对，怎么办？
然后第一份工作遇到地主，想说啊，那时候我遇到地主，我是要就是要怎么跟他对话？
对，我要跟他聊红酒吗？还是一些珠宝吗？就觉得应该是一些很厉害的人，或者是他聊到一些像是养殖业啊、律师，不不不不，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我就发现到说，其实我不一定可以很快速的跟他们拉近关系。可是其实你身为一个房仲，你其实是需要跟他的包含生活习惯、家庭、大家之间的关系，你能够了解，其实他其实就意味着你业务成交的一个征兆。那当时我就非常需要快速的突破这方面的能力，我就去买了一本书，日本人写的，大家可以去查，它叫零压力闲聊
啊。零压力闲聊感觉很也很适合做 podcast 耶。
没错，还是买一本放在这边。
我应该是不需要了啦，但如果听众想要做 podcast 的话，或许可以看一下，
对，大家可以参考。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好不容易工作一个礼拜，然后下班回家，我记得那天还真是凄风苦雨的，然后骑车回到家之后，我就打开了我的零压力闲聊，然后我的眼泪就掉下来
是哪一章讲的这么就是讲到心坎里去了？
因为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这么可怜，就是我没有想到我来做 MA， 但是我连聊天这件事情我都要从头开始去学，然后开始去思考怎么样符合对方的需求，怎么样去探寻，就是这是那个时候比较大的一个冲击。但是我也必须说，就是克服这件事，就是看完零压力闲聊加上工作上面很多真的就是实战之后，我觉得我克服这件事情，那这个能力其实也帮助我后来到总公司之后，因为你在轮调的时候你要很快的在各个部门转换嘛，那其实这样子的聊天闲聊的能力也让你可以比较快速的跟大家打进关系，那你也可以跟你的专案伙伴去把它当成是有点像是内部客户来服务他，那大家的关系都会比较好。
我觉得天堂刚才分享的故事其实蛮重要的，我过去也做过业务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要轻松自然的加入对话这件事情跟建立那个背后的某种情感上的连结，你才有办法好好的去介绍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有很多你在路上遇到很 random 的人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天哪，防备心很重，特别大家现在大家都有一点社恐的情况下，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意图其实在路上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明确，感觉很有压力，但是他必须要经过很多人，很多形形色色不同各式各样的人的对话开启之后，你才会有办法去理解说哦，与人建立关系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个门槛这么高。我觉得在整个非常特别是智慧型手机出来之后，大家对这块就有很大压力，但是其实那个有点像是我们现代人心中设定了一个蛮高的门槛，但实际上做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了啦。
没错，我就要分享一下，就是一开始我也真的就是社恐，然后要打电话我会压力很大，就拨不出去，
我要练超久。
对，然后全店感觉就是大家在等你打那通电话，
全部人都安静听你讲起那个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没错，而且店长都会叫我们在店里面打电话，我都要写超多稿的。
对，而且你也会发现说其实你想那么多然后准备那么久，有时候你不如就一通电话拨过去。
对，你就不要管旁边的人，你就进入你跟电话另外一头人的对话，我觉得你就享受在那个当下情境就好了。
对对对，然后而且就是加上这些练习，我记得我到职之前我有测过我的那个十六型人格，应该大家都最近蛮红的。对，然后那个时候的十六型人格我是 I 型人，就是很内向的人，然后我最近重测一次我发现我变成 E 型人了。
对，
没错，你就知道就是其实就是也是有蛮正向的改变。对，
好，感谢天雅的分享，这个如何从 I 型变 E 型人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我要听彤彤的故事，你有觉得在信义房屋整个 MA 的 program 里面你有经历过比较大的挑战吗？
我觉得我在上一个阶段我在人资部，那我为什么一直想要选人资部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掌管整个集团 公司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门，特别是我们有很多的业务嘛，然后公司又很重视以人为本，所以人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单位。那时候这是我的第三阶段，所以我已经当过房仲，然后有在转办做一些专案的一些经验，然后进入到人资。那当时我有负责一个蛮大的一个案子叫新人转正标准，所以听到标准这两个字就知道，哇，它真的是一个制度负面的一个案子。那因为制度这种东西它是没有办法重来的，我只要今天公司一公布下去就是试行所有的新人，那新房屋其实每年的新人大概都有大概八九百人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姿势体大的案子交给这个刚进到姿势体大
用在这里用对了
对公交给
有一点严重啦，真的是有一点
对。但是公司当然不是就是直接放我进去这个案子自己做，是有给我很还蛮资深的 PM 的学姐，然后也有主管就是从中去协助我。那这个案子呢因为很大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可能一个月就要进入到所谓的高管的一个会议里面去做报告，然后告诉他们我们的新版的标准会采取什么样子的方向，然后听他们的一个想法。那在那个场合其实我觉得蛮惊讶的是，当然他们给我很大的一个舞台去发挥，让我自己去对董事长啊总经理去做报告。那报告完以后呢，那当场还有与会，很多人在与会，那都是一些不同部门的一个主管。我觉得信义很好的一个公司文化，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会接受很多不同的想法，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是从董事长跟总经理以身作则开始做起的。他前面都不会先发表任何的想法，就让大家所有的主管开始跟我这个 PM 去做 QA 问答，好，压力很大。可是呢他就是希望在不要大家都好像看老板的脸色
是
在讲事情，而是真实的把所有你对于这个案子的想法跟疑问都把它讲出来，然后才会慢慢听哦，总经理会发话，然后董事长会发话。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哦，就是进去以后也有被打枪的一个状况。可是我觉得主管他都不是用那种很严厉觉得说诶你这做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不要这东西你自己再回去想，完全不会有这样。他是非常明确告诉你说他们在意的点是什么，希望我们可以先把未来的合格样貌想清楚啊，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下一次的决策会议。所以每一次的结论都算是蛮有收获的。那回去之后因为还是要继续把这个案子 run 下去嘛，要还是要通过这决策会议，我头就很痛，不知道要找谁。我就想到因为其实每一个 MA 都会配个 mentor，然后这个 mentor 是会从我们一进到新房屋到结训这两年都会是同一个 mentor。 那我当时的 mentor 呢是所有仲介业务的一个副总，就他一个人就管那三四千人的那种高度。那我就去私下去问他说诶到底怎么样做会比较好，那以他在公司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在副总这样子的高度下面可以给我什么样的一个指导，他都讲得蛮清楚的。所以有过他的指点，然后我们再进入到决策会议之后，后面就一路上就蛮顺利的。所以经历这个案子啊，就是当然也是有培养我自己的一个能力以外，我觉得也让我更清楚的看到这间公司他在面对一些重大议题的一个态度，然后还有包含他们的重视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让我对这间公司更有信心。
我觉得从统统的故事里面呢，听到首先一个提案，在一个公司的过程他势必会经历过很多第一线或是中间的主管的讨论，到底这个制度可不可行，他实际执行面上会有什么困难。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呢，其实你首先第一个公司文化是老板们也非常鼓励大家讲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今天没有这种讲话，那很多问题就会在第一线发生，那就变这个制度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达成它原初的美意，就会变成那它可能要迭代第二个版本出现，那这样就会浪费公司资源。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其实是有可以改善，然后有讨论空间，甚至有比较资深或是比较像是副总级的人愿意可以也分享他蛮专业的一些资讯，在这个过程中给予统统蛮大的协助。
是没错，而且给我们蛮大发挥的一个舞台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真的才刚进去，其实一般的 MA 真的很难去碰到这么大的一个案子。
了解了解。好，那这是我们刚刚分享就是关于在 MA program 里面曾经遇过的挑战或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接下来我要来提问一个 比较多听众可能会好奇的一些想法了，就是我们要来一个都市传说的破除。首先我们要提到，就是刚才其实在整个我们访谈的过程中都有提到对于房仲房地产业的一些刻板印象，感觉会比较古板一点，想请问就是两位实际在总公司工作后，你们觉得房地产业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公司吗？
其实我自己实际进来信义房屋之后是完全没有这个感觉，就以我现在历练的中介产品部来说，我今天早上出门前还就是核对了一下资料，就跟大家探寻了一下，其实像大家的我们这个部门来说，平均年龄大概就是33岁，然后再加上其实业务大家可能工作其实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大家的个性通常都是很活泼，然后也蛮爱玩，都很有活力的，你需要第一时间渲染到客户，所以我觉得不太会古板，甚至他们有时候走的比我还要前面啊，就是你知道跟流行都跟的比我还要前面，然后我觉得相比来说就是他是不是古板，反而是大家彼此沟通的方式，当然多多少少都需要一些转化，他其实反而是会很鼓励你说你有想法的话应该是可以很开放的讨论的，像我现在的 coach 他其实是一个已经很成熟他也很有经验的人，那他也都会提醒我说在每个专案里面我都要提出自己的想法，他都会一直跟我说 Tanya 我不一定是对的，就是你可以不断的挑战我，那你其实是有很高的自由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也因为这些可以挑战跟自由度，你的有你的经验跟你每一次做选择才会累积成就是能力的增长。
我这边想要补充分享一个关于职场的学长姐制很重的事情，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是在航空业，那它确实就是一个学长姐非常严格的一个产业，那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内容其实蛮制式的，关于安全关于服务它其实就是 一定标准的 SOP， 老实说我们就也真的没有什么挑战的空间当时就真的是一个小军队，就是学长姐说一那就是一，因为毕竟关于安全可能没有太多可以讨论的空间。不过关于刚刚这个天涯所分享到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蛮棒的，因为如果今天职场中有一个前辈他会愿意提出来说，哎，如果你觉得有什么样更好我们可以来讨论，光是有这样子的前提的这个说明，我觉得会蛮帮助大家，只要有想法的时候就可以愿意分享，而且 会认为自己的声音也是会被接纳的，
是也被重视的。
对啊对啊，就他不会有一种是好像哎呀你不懂啦，或是 你吃的盐或是什么吃的米有 我走的桥多吗，还是什么啊我讲错谚语了，算了反正就是那句话好，这个是关于天涯的分享。
OK， 我这边的话，我觉得刚刚讲到航空业，让我想到，确实，其实因为信义是一个非常重视交易安全的公司，所以在某一些交易安全相关的部门，或许真的是比较严格一点。我同意，因为那是为了要保护客户跟我们之间的一个权利，所以这个底线是不会让步的。可是，在幕僚的日常作业里面，我觉得我真的没有遇到什么年纪很大或者很古板的学长姐。有那种应该说，因为公司是对员工蛮好的，很多员工都是一路就从可能刚毕业一进来然后做到退休，因为40年嘛刚好就是可以到退休的那个年纪。那我上一个单位是在人资部，我们就有学姐就是像顾问的一个角色，所以反而我们在问一些人资人事相关的一些制度面的时候，我有问题我反而会去请教他，他其实就是一个咨询的有点像活字典活化石的这种角色。
欸，我先问学姐应该没有在听 podcast 吧还是他你是预设他不会听所以你现在这样讲
活字典可以啦，
活字典不要活化石对不起哈，活字典对，他是一个活字典，真的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可以马上翻出来。
欸，这很难，
真的
这很难，因为关于很多业界或者是比较产业面的关键的资讯跟判断，这个是没有工作经验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就算我们今天打开电脑去查你也查不到这个答案，他一定要透过人的脑袋才有办法就是 output 出这个答案的。
真的，而且他还会就是写说哦哪一场会议谁谁谁讲什么话，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决议，他会有一个前后的逻辑，所以其实在我后来做一些制度的案子的时候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我觉得这些年纪很比较长的学长姐他们是新 心态都很 open， 可是呢就是一定要转化成比较有礼貌，就我觉得有礼貌是基本的人的素养，今天不管是几岁的人其实都希望有礼貌的可以讲出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他们的心态都是非常的开放的。
我们先把它晋升成福利脸好了，就是女神般的存在好的，这个是刚刚我们关于这个房地产业会不会感觉很古板的刻板印象。好，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继续追问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刚才前段呢其实提到了很多关于新房屋的这个数位转型的内容，可以再请两位再稍微再多分享具体一点关于数位转型在新房屋这边实际上面推动了哪一些转换吗？
以房地产业来说，古早其实蛮传统的，就是广发简讯，或是你走在路上就会有那个很像糖果屋的饼干屑，就会有那个纸板说什么三房两厅，你就沿着它走过去，你就会找到一间房子可以去
看。真的是骑车要边看路上才有办法看到的那一种。
没错，就是比较传统的。那这个其实你都会以新意房屋来说，我们会没有办法去追踪说客户他的偏好跟他的需求。那我们在转型之后其实分别做了几件事情。以消费者端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在比较好几年以前就有一种叫做叮咚智能赏屋，那它是把房子它可以渲染到 3D 变装，那有 2D 跟 3D 的空间造型。所以举例来说，就是同样一个房子，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你滑鼠往左往右，它就可以把原先可能看起来比较破旧的墙面，它把它换成是北欧风中国风。那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存在好几年了。那但是呢在前年的时候，其实新意房屋有推出一个新的叫做我家有多行，它其实就是针对屋主的部分。例如说我想要卖房子，可是我不知道我房子到底可以卖多少钱，又有多少人想要，所以我们把这个房市的资料视觉化，变成一个在地图上面的热点图。所以我们在参考到新意房屋累积了这么多新意房屋买方的资料库，然后结合了政府实价登录的资讯，那卖方的这些屋主呢，他就可以很直觉的运用地图来掌握周边到底有谁要买，那有几组客户来咨询，所以他其实就变得更直觉，然后也是在我在出售之前的考虑，我就可以把它线上化。那因此这个我们也帮助业务让他可以更早的接触到这些屋主，那预约的量其实也有增加。
我发现你刚才分享的这两个痛点其实都是一个很小很小内心的小纠结的地方，但是它透过一种这个视觉图像化，又或者是让它更具象化的方式分别来解决各自的痛点，像这样子的观察其实是蛮厉害的耶。
没错，因为很多需求其实是很隐微的，就是我找到业务我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
对
我就是有一些些疑虑。那其实你透过这么多说，不如你直接我们让你在线上透过你的行为让你知道说哎，其实我在意的是什么，然后我到底想要哪一些资讯。
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相对在购买一个相对总价比较高的这个物件，或者是你要买的东西上面的时候，考量的那个心思的细腻的程度会比起你随便买一个二三十块的东西来说会差非常多的，而它会随着价格就是那个内心的那个阶层感好像又稍微有一些不同。
没错。
好，那接下来呢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关于在这一次新房屋的 MA 的招募呢，想请两位学姐分享一下，不晓得你们是有期待看到什么样特质的人吗？或是你们自己的体感感受上面，你觉得什么样特质的人会适合新房屋的 MA 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招了两届，所以我跟汤雅其实已经有学弟妹了，所以两届的MA 看起来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特质，例如说一定要是非常正向积极，这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当然公司会给我们很好的舞台去发挥一些比较大的案子，但同时伴随而来的也是压力跟挑战。在心态上面一定是正向积极，而且目标意识要很明确的，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达成对这个公司有好的改变的这个念头。对，然后再来的话，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嘛，也会有新 MA 是因为想要把我们培养成两到三年以后在各个幕僚单位是一个很核心的 PM 的角色，所以 PM 的最基本的这些职能的能力也希望可以培养起来，包含是问题解决的能力，因为会有专案就是代表我们有问题需要去做解决，那要怎么样辨识关键的问题，然后提出好的方法。那当中因为会有很多跨部门的一个案子，所以 沟通协调合作团体合作，这个都是蛮基本会希望可以看到的。那同时因为两年这段时间四个阶段是很密集的一个培训，所以必须要在这个很多变动，因为半年就会换一个很不同的单位嘛，你要很快速的可以学习，然后跟大家沟通合作，然后必须要有很好的耐挫跟压力的一个调试。
好，我想要做更进一步的追问哦，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关于这个问题解决的能力，我想请问，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学生，那我要怎么样培养我自己问题解决的能力吗？就是因为毕竟现在看起来两位都已经是在一个工作的视角看回去，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可是当初你们自己是在学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你们自己如何发展出这样关键能力的一个提点或者是建议的方向吗？比如说大三还是在学生生活的时候，那我要怎么训练呢？
其实我觉得就多参加活动跟上课，好好把报告做完。因为第一个是软实力嘛，因为社团的经验，你在主办活动的时候一定会有非常多的突发的状况，所以你要很快速的去找出我现在必须要先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个是需要一点时间的累积跟训练的。那为什么要好好的把功课就是报告做完？因为老师就会给你一个题目嘛，那你就是希望你可以有比较缜密的思考，因为它其实跟社团那个培养要很快速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那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正规然后有步骤的去训练跟锻炼自己的一个方式。
了解，天雅有想补充吗关于这一点？
那我觉得刚刚彤彤讲的是一块，但是我从心态面上去想，就是刚刚不论是你要去参加社团活动，或者是今天在老师派的这个报告里面你决定你要去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去把它做好，我觉得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还蛮重要的要素，就是勇气，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包含未来问题解决能力，它可能是很陌生的事情，但是你要有勇气去问人，你可能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你要问的是哪个人，那你要勇气可能会问错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可以慢慢的掌握，其实你是可以相信自己的，你是可以做到这些事情，而且这个公司这个职场它其实是愿意给你很多的协助，你也要去信任你的伙伴。那今天我有空闲或是我有多的量能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产生价值来帮助他人。所以其实问题解决能力你说它很难，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很热情然后可以跟大家建立关系的一个心，其实慢慢它就会开始长出来了。
听起来这个勇气的试炼的过程呢，并不是说从无到有就长出一颗勇气，而是在中间的过程也会去接纳自己愿意犯错，跟不耻下问，然后跟不会因为遇到问题就跑走，有更多时候只是就单纯的一个信念，想把问题解决，那你要怎么样得到这样子的资源，要怎么样得到这样子的帮助，然后从中去慢慢让自己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解决以前没有遇过的问题。好，回到刚才这个 MA 招募上面特质面，还有想要补充吗关于特质？
但我觉得其实回想我大学或者是说我研究所刚毕业，我觉得那个迷茫或者是听到好像有很多挑战有可能做不到那种心情绝对是有的，甚至是我可能在工作第一年其实都还是会有，因为我不知道我真的可以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做出足够的贡献吗？这样子的成长，你不只要成长而是成长的足够快速，我觉得那个担心的感觉其实是普遍新鲜人一定都会遇到的。那我自己分享一下，在公司里面其实我觉得信义我自己会很信任这间公司，是因为我觉得他并没有要求我一开始就要具备这些东西，就是例如说我在跟我的 coach 在讨论的时候，我也会有时候其实不应该，但是我也会展现出我的情绪，但是那个情绪是有被接住的。例如说他跟我说，天雅，专业其实是你要相信自己有不输给别人的勇气。那我觉得他讲这句话其实就很帮助到我，因为你只要不输给别人，其实在过程中这个公司会一起陪着你去做，那他也愿意把我放到一些比较大的场合上。例如说在去年年底的一个年度计划里面，我是跟其他的部主管主管他们可能年资都已经5到10年了，一起去在这个场合上面做报告。但我自己是蛮擅长在做分享的，那所以这个挑战对我来说并不会 整个把我击垮，但是完成之后其实它带给我的成就感跟认同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觉得也是在这个一步一步的尝试里面，我开始发现到说，诶，其实你不用担心，慢慢的能力都会长出来。那甚至主管也跟我说，其实你会不自信也很正常，你不需要逼自己在这个时候假装你很有自信。
哇，感谢天雅的分享。我觉得那整个长出自信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自己跟自己在辩证的历程。有时候你会觉得我自己够不够格，到不到位，够不够快，那些质疑到你慢慢的去把一件一件事情，就是从大的划分成小的，慢慢的把它逐步做到之后，也就可以慢慢长出来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跟我们的听众稍微再多分享一些关于这个新房屋 MA 招募的历程吧。请问就是他中间，我们这一次如果想要参加这次面试的话，会经历哪几个阶段，然后以及这一次我们招募上面有什么亮点呢？
我先从亮点开始好了。因为其实信义房屋它提供的是相对很优渥的一个薪资福利。那我们是月薪是70,000，那保障年薪是1,200,000。那
年薪100,000，好心动哦。
然后根据你在那个专案期间的表现，其实是120,000只是基本哦，你如果通过了，然后你表现得很好，最高是有机会可以到150,000的。那我觉得以新鲜人来说，这个薪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对，那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到底需要通过哪几关呢？就大概会有4关，分别是前面你会先交书审资料，那接下来会有团体面试，然后接下来还有初试跟决选。那决选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直接跟高阶主管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那他会了解包含你的特质、动机，那过去的一些背景，这些应该跟其他公司的面试都蛮相似的。在这几个流程当中呢，如果其实我们也特别是想要找到包含是这几年我们其实有着重在 ESG 的这个部分，或者是你有顾客关系管理，就是 CRM 这个部分啊，或是行销这些背景，其实我们都很鼓励多元的人才可以加入到这个产业里面。
我想要补充一下，因为刚刚Tanya有讲到我们想要找永续相关的一个人才，那其实是跟我们整个集团发展还有我们创办人是理念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除了新义除了在做数位转型之外，我们在永续的一个深耕也是非常非常的长远，就包含我们其实在马来西亚是有买一个岛，那希望把它开发成一个零碳岛的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重视所谓的生态，就是 E 的部分。那 S 的部分是以前我们信义房屋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社区一家的一个活动，就是让地方创生然后社区营造的一个活动，对对对。所以在 S 里面，特别我们又是服务人的产业嘛，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算是有一定的累积，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永续人才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个创意。
了解。所以如果大家就是过去的所学有接触到相关领域的知识的话，在信义房屋的 MA 的招募上感觉也会是非常欢迎大家的加入的。好，那就是关于这个投递履历的时间还有一些招募资讯，要不要再跟我们的听众做最后的一些提醒呢？
信义房屋非常欢迎没有工作经验的新鲜人，或者是你大学应届毕业生，以及各式各样背景的多元人才加入到信义房屋。所以从今天开始到4月30号都可以来做履历的投递。
简单来说呢，所有的听众听到这里，现在就可以点开我们单集资讯的栏位，那里面就有连结可以导到这个信义房屋的这个职缺资讯，大家可以在从中呢投递你的履历，记得直到4月30号哦。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信义房屋 MA 的学姐彤彤跟陈雅来到我们今天职涯探险来分享两个人各自的心路历程，以及在信义房屋学习到一些蛮精彩的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先到这里，先跟大家说拜拜咯，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那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结束之后还有一个你问我答单元哦。
欢迎来到今天的你问我答，也没有一定要一起讲了。那我们今天的听众提问是什么呢？
今天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了一个蛮长的信，然后呢他的提问是，发现在工作环境中其中一个工读生很爱摸鱼，然后不过其他人好像都不知道，但自己身为工读生好像也没有立场去说什么，有想过是不是应该跟主管或其他的正职人员说， 但这样感觉说出来好像又不太好，想到自己跟他领一样的时薪觉得有点不爽，想问有没有什么最完美不得罪人的好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小困扰呢？
哇，这真的是一个好好聊的话题哦。
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啊，我也不知道诶，每个人的工作进度是不是主管都看得出来，所以他其实只要表现他自己，然后过一阵子之后主管就会发现不对劲，他的工读生朋友怎么都没有在做事。
我觉得不一定耶，因为这会蛮看一间公司的合作方式。有的公司如果他是打那种团体战的，就是你最后只看团队一起做完的成果，就像你学生时代做报告的时候，老师只看得出来
抱大腿
的，对，老师只看得出来你上台报告的那个简报，还有你们就是报告的时候讲的哪些话，可是他不会知道你们前期是怎么分工的，谁出了哪些力，虽然说可能会写一些分工表之类的，可是对于老师来说那就是很表面的东西，那对于老板或是对于主管来说也可能是这样。所以主管他如果你们公司就是这样子的做事方法，或者是主管他是这样的管理风格的话，那他不一定会知道每个人的具体的贡献是多少。
我记得在学校的话，老师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时候还会整个报告结束之后让大家写一个互评表，可是在工作中一定不可能吧。
其实也不会说完全不可能耶，但是我觉得就我身边听到的在台湾工作的同事同学啦，应该这样讲，同学朋友好像比较少听到就是很具体然后长期在实施这种互评制度的公司，好像还是比较少。对啊，
那我在想就是我自己可能比较佛系一点，我常常都会觉得说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就好，我觉得我领这个薪水我有做到我满意的程度，我就觉得这样就好了，我不一定要管别人，这个人如果他做得很好的话我可以学习他，但他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我就引以为戒，就不会很在意别人。
可是那万一说他的工作跟你有关呢，然后他有一天他自己没做好，他就害到你了，这样你也没关系吗？
就是
佛系克莱尔，
我也不想把他擦屁股这样子。
对啊，可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老板或是大部分的主管一定都是在意成果的，就没有公司不在意成果，然后也会有些人在意过程。那以结果来说，如果刚刚那个例子你跟他合作，然后他最后因为他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害到你，那整体来说结果仍然是不好的，那主管就可能会问说诶 Claire 你明明就知道这个人他就是在摸鱼，或者是他都没有认真做事，那你为什么都没有主动跟我反应呢？就我觉得其实
就是我原本是想要保护这个人，结果却因为我没有说出来反而又变成我的错了。
诶，你是要保护他吗？
就是
你只是不想管他吗？
就对啊，就是如果是以这个提问的人来说，因为他说他不想要就直接跟主管说好像不太好，所以呢他就没有说，然后他想要找其他的解决方法，那他没有说那个当下搞不好就变成主管反过来问他说诶，你怎么没有跟我报告这个人做事进度不好。
我觉得他觉得这样说不太好，也不一定是为了要保护对方，可能只是也要保护自己，因为他不知道就是他说了这一个对别人的负面评价会不会对他自己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说了之后发现可能搞不好那个工读生是主管的亲戚之类的。
哇，
对，就是可能主管他真的他本来其实就有看到这个工读生就是没有在认真工作，可是他出于某些原因并没有做出任何处理，那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可能是大家最无能为力的，就是你的这个同事他就是个关系户，就是你没有办法动他，那或者是说他其实有可能有他存在的价值是你不知道的，就可能你这个角色你看不到的，那当然就是以你的角度来讲，如果说你跟他有合作的工作他没有做好，那他当然有问题，可是可能在你没有看见的地方他对公司有带来其他的贡献，然后这些贡献是可能 这个人真的很重要，公司换不掉他，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安排。就是我觉得公司在用人真的是有时候是真的会考量很多事情，所以每个角色你不一定都能看到其他角色的最重要或者是他全面的贡献是什么。就我觉得大家眼界都有局限性啊，就是我们作为员工，我们可能看不到老板看五年十年的那个视野，那老板也看不到我们平常每日在执行的那些细节，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如果就是你有就是做了这些了解研究之后，其实真的对你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后你也还是很喜欢这间公司，或是这间公司有很多其他你更想要为了他留下来的原因的话，那我觉得就佛系的看待这个状况可能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说这个同事他的就是他的那叫什么啊，他不做事情真的已经影响到你了，那或者是说你觉得大家看待他就是大家漠视他的没有行动，或者是大家包庇他这个做法你真的觉得完全不能接受，那就赶快说再见这样子。对，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然后对于这个公司的做法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因为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面向，那这时候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对，但是我还是会想要算是建议大家嘛，就还是不要有委屈的心情，就一旦你有委屈的心情我觉得都是不健康的。
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一次呢可以比较佛系面对，就是我对得起我自己就好。那可是这个信里投书的这个人来说，
投书你怎么用词那么老派啊，读者投书
就是这位发问的人说他觉得有点不爽了，然后他想要问有没有最完美可以不得罪人的好方法，感觉是最难的耶。
哇，最完美不得罪人哦。
对啊，
好高级哦。我先分享就是如果是我会怎么做好了。就是如果我是这位投书的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我是那个相较我觉得我在乎的工作跟我很认真的这位听众朋友，我不会主动的去攻击那一位不工作的同学或是那位攻读生，就我不会主动的去讲他负面的事情，除非他真的影响到我。反过头来我可能会采取的做法是我会更积极的跟我的主管沟通我的进度，我会很积极的所谓的向上管理吗，就是跟我的主管说关于某某专案我的整体规划时程是这个样子，我在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事情，那每个时间点我会需要谁的帮忙，那我是这样子规划的，那就麻烦你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执行，那之后每到一个时间点我都会再主动的跟我的主管汇报我的进度，然后我汇报我的问题以及我如何解决或者是我需要他的帮忙等等。那整体来说就是我会尽量在我的主管甚至是其他的同事面前去打造一个
留下好印象，
对，就是积极然后有主动愿意解决问题跟有花很多时间心力在投入的这样子的印象。当然就是你实际上也要是这样子啊，好不好，对对对，但就是我会让这个形象很明确的被塑造出来。对，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是主管的话，我可能就会好奇说那其他人都在做什么，如果说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或者是这些事情你都有做，那我刚分配下去的这些工作其他人他们做的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个好奇心
摸鱼的人吗，
对，就是这个好奇心会自然的被怎么说呢，
长出好奇心了
对，然后主管可能就会去关心那些其他的同事，然后其中可能就有那些摸鱼的同事。然后我也蛮推荐大家，就是我觉得最棘手的问题可能是说你这位同事呢他不仅不做事他还常常乱说话，然后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我觉得这种是最讨厌的。那如果是这种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推荐有个沟通方式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多多分享你在做这些专案的细节。那会有这个灵感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可能第二集还第一集啊的读书会，就是那个德国式逻辑陈述法里面就有提到一个沟通方式，是我这样讲出来会不会就是让大家学坏，但就是 如何让对方觉得你讲的话是真的就是要提供他一些细节，比如说我在某年某月的某个时间我跟谁谁谁开会讨论什么问题得到了一个结论，所以根据这个结论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专案的执行方向，就类似这种
哦。所以我不要让舌灿莲花的人知道我几点几分开会然后说到什么东西，然后呢我自己说出来，然后主管就说哦我知道了你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没有做。
对，因为如果你是真的就是做事的那个人、你一定会经历过这些所有的细节嘛、那如果你刚好又遇到一个就是非常能言善道很会辩论的人，那唯有就是你掌握这些细节你才能够用事实去打败他的这些花言巧语这样子。对，所以我在想如果说大家遇到的同事是这种最难缠的同事的话，那你就更需要去好好记住你都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你中间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想的，你跟谁有哪些讨论，然后你请的谁帮了什么忙，做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调整，你都能够很有理有据的说出来，然后彼此是没有矛盾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很难让人不相信你这样子。
哦，所以这是战胜摸鱼的人的方法。
对，我希望大家终极
绝招，
我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么高端的人，这好麻烦、
好可怕。
好啦，那今天的这一集你问我答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解惑的朋友有真的可以解除自己的疑惑。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在职场上啊或者是在职涯上有遇到的问题，想要听听看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分享，都欢迎在本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一个表单，那可以透过这个表单简单的填写你想要向我们提问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听到我们每周三固定单集的主题或者是来宾。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